摩崖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到巴兰那里，将巴兰的话都告诉了他。这个话是什么话？你看下面，就是第六节的话，这名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就是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这些话都告诉他，他也知道如果巴兰是神的先知，是耶和华神的先知，他就绝不能够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应该知道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子民，我就绝对不能去咒诅他们。但是他没有拒绝他，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他今夜他们在那里住，就是接待他们了啊。巴兰是神的先知，就接待了巴勒的派来的那些长老。
那现在讲巴兰是神设立的先知了？
对，是等等我们要讲，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啊，外邦的先知。第九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同巴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那么这里巴兰，神就告诉他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蒙福的，不可以。好了，所以巴兰呢就没有去了。十五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用什么事拦住我，不到你这里来，拦住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里。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心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好了，你看这一次，第一次去神已经告诉他不能去了，第一次。这一次他们又来了，但是这一次来的人就不是长老了，是哎，就是很又多又尊贵。我想带来的礼品一定很多了，而且允许他要很多的尊荣了。这个巴兰啊，可能啊心就开始动了，心就动了。这一动了心的结果，又把他们接待了。你看，虽然嘴巴里是巴结。巴兰回到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心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但是十七节是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么你就明明知道神不要你去了，你赶快把这些人赶走吧，拒绝他吧。他不拒绝，他又把他们留下来，又接待他们，而且说我看神还对我说什么话。那么你们看看这个先知巴兰，他心里面已经动了，对不对？啊，已经动了。如果我你心里不动，你马上就会拒绝。你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很坚决要有神的旨意的话，你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我坚决不要，你就拒绝了。但是一个人不拒绝，那么就是说你的心已经动了。 那么这一个试探是从撒旦来的，在一个基督徒在试探的面前，你不抵挡他，不拒绝他，你还接待他留下来，这就出问题了。那我们就举一个例来说，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蛇来了，那个蛇就是代表撒旦啊，撒旦附在蛇的身上来给他讲话了。神岂是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吗？他是这样讲，神岂是真说，撒旦用的办法都是迷惑的话，哎，他来试探夏娃了。按理说夏娃一看见蛇而且说这样的话，他就要抵制他，就是神说那个树上果子不能吃，他知道的，绝对不要和他来谈话，不要和他谈话，不要接待他。基督徒的失败就是说，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你就和撒旦谈话了，谈话不是抵挡他，是谈话，是交通。广东人讲叫做听改，哎，你慢慢和他谈一谈，对不对？这就糟糕了，
打交道
啊，就给他打交道，对，不能给他打交道，他一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好意，不是神的旨意，我立刻拒绝。巴拿没有拒绝，他还留他们在住一夜，我还要看神对我说什么话，神还有什么话对你讲啊？所以这一做的结果就把巴兰整个的心都暴露在神的面前，知不知道？所以你看第二十节，当夜神灵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冲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为什么神要说这样一句话啊？现在我们就说是为什么要说。你们知道神对每一个人都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当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神没有马上说夏娃不能吃，吃了你的手要断，你的手一折果子，眼睛一看果子就要瞎眼，神不做这个事情。神就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神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你自己去决定。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可以要福音，他也可以拒绝福音。如果神要勉强人信主，神很容易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但是全世界的人如果都信了耶稣以后，有的人就会反悔啊，我根本就不信的，你强迫我信，你看到没有啊？神让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你自己可以拣选在神的面前。所以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就得胜了。主耶稣是人，他的自由意志是绝对顺服神，就是前面摆着十字架在那里他都愿意去上去啊。所以神为什么对巴兰要说这样的话？因为巴兰是定义要去，是让你去拣选嘛。后面我们就看见，跟他就要看，这个时候巴兰已经落在神的管制里面，所以神让他去了。但是你去你要遵守我的话，本来神是不要他去的，但是他想去，他要和巴勒的这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谈了什么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虽然嘴巴是说我不出贪图那个金银，可是心里面的想法就不同了，好不好？人这个巴兰很诡诈的啊，可能是口是心非的这种人，对吧？你看后来我们要读圣经，特别是我们想巴兰这个人就是为着利，为着财，为着利。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嘛，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是贪爱不义的工价嘛？啊，这个是他的心里面就是这样想。因为巴勒是一个王，摩押的王，他能给他的东西多了。虽然嘴巴里讲我不贪图他的满屋的金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想这一个，所以他要去。神就知道你又是神所用的一个先知，你又贪爱钱财，神只能告诉一件事情，你如果出去说话，一定要遵照我的意思去说。神又让他去。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旨意有两种，一个叫做神喜悦的旨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神所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或者请我们读好不好？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就是纯洁的纯正的可喜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说神的旨意是有两种。第一种，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们叫他做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最好的旨意，但是你一定要做，神也许可你去做，那是神许可你的旨意。神许可你的旨意，那么这里我们看神允许巴兰去，那就是说是神许可的旨意了，许可你不是最好的旨意。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寻求神的最好的旨意，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嘴巴里讲我要听神的话，其实我心里面暗暗的就是说什么，暗暗的有另外的爱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我心里的已经在爱好世界了。我说我不贪吃，其实我在那里想某个地方的那个菜做的味道是最好，很想去试一下，对不对？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好，那么这一种就是神允许你去，但是好，不能吃太多，对，我去尝一尝就行了，好不好？特别是一个基督徒在定规你一生的道路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最重要的有几件事情，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生的道路，一个就是你的理想，你的前途，你的理想，你的前途。有的人的理想，我不但一定要在全世界或者美国最名牌的大学要在那里去读书毕业，然后拿他几个博士，一个博士不够，我至少拿三个博士，就是他有一个理想。有的人的理想就是我就做生意发财，我要赚100万美元200万美元，这也是他的一个理想。 那么这些理想是不是神的神权善良可惜的旨意？不，那就不一定了。您知道中国有一个人叫宋三杰啊，宋博士很有名的，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就是要做博士，结果拿到了博士，还听说有一把金钥匙，毕业证书、博士证书拿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他是坐船回到大陆，回到中国去。他是基督徒了，可是坐在船上，可能他心里就想：你看我现在拿回去的文凭，美国博士文凭，还有一把金钥匙，你看我这个回去可以炫耀炫耀，别人都会对我很尊敬啊，很有，我就有光荣了。他回去了，可是听他坐在船上，在他自传里面，神就跟他讲：我要的是一个传道人，我不要博士，我不要博士，我要传道人。他就斗争很厉害，最后很感谢神，他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就是要博士不要神，他可以走这条路，他也走下去，这种他可以这样走着长期走下去，这个叫做神允许他，神不是，神允许你尊重你的自由意志，神允许你。那宋三杰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但是结果他把他的毕业证书和他的金钥匙都丢在海里去了，不要了，回去在中国传道。他回去传道，因为他要神不要那些东西，所以圣灵在他身上大大的走，大大走。那么这一个就是他拣选了一个神的善良神权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对了。
那他可不可以选择要神不要神？
好，那么我们就用主耶稣的一句话来讲，一个人不能侍奉怎么样两个主人，好，不可能的。一个人又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不可能。
现在很多人一面做学问一面传福音。
对啊，当然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是主耶稣讲嘛。主耶稣地上就告诉我们，不是主有一个人，主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了，他要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说你就回去，回到你的家乡去，向他们传扬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这就叫做见证。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做见证。但是你那个博士不博士，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不能说，你看我做了博士，我还可以做见证，还可以传福音。那当然，你不做博士也可以传福音啊。如果你做博士是神的旨意，那就不要紧；如果你做博士不是神的旨意，可能你那个福音传起来也没有力量，见证也是不够的。见证也不够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拣选你自己的，也许就像巴兰一样，神也允许你去做，不过那个叫做神允许的旨意，允许你，因为你有一个自由意志，神不勉强我们。邪灵撒旦就有一个工作，就是控制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撒旦的工作，他的就是控制你自己意志。所以你看那个人啊，被鬼一附了怎么样啊，他就没有自由意志啊，没有自由意志了。鬼可以把他甩在地上，鬼可以把他丢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有自由意志，撒旦把你控制。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邪灵会有一个工作，就是在使人失去一个自由的意志。人还以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使人有自由意志，人能够控制的。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从第 26节读起，哥林多前书14章从26节读起。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至少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但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都将趁势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了，我们看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保罗说，当聚会的时候，这种聚会就是说，个人若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就当造就人。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一种的聚会，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交通聚会，或者叫做运用恩赐的聚会，就是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讲，大家在那里听，不是的，也不是读经的聚会，但是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大家顺着圣灵的引导，你有见证你可以做见证，你有方言你可以说方言，你有勉励的话你可以交通出来，都可以的，你有祷告也可以，你有事也可以，就让圣灵在那里运行。但是有一点，他这里说得很好，如果27节，如果有说方言的，至少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说，轮流说，而且要一个人要翻出来，就是每一个人的说的方言要翻出来。但是有人讲啊，这个圣灵感动我，没有人翻，我要讲。因为保罗马上讲，如果没有人翻，这会众就要闭口，只是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为什么？因为你说的方言别人不懂，没有人翻译。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方言出来我禁止不住啊，他说我禁止不住，所以我噼噼啪啪就要讲，我一个人要讲完，不是能留两三个人，保罗都是讲，你看要能留两三个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这种讲道的方式完全不符合圣经，就是一个人在台上从头到尾讲完。圣经里应该怎么讲呢？你看下面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你看圣经说，你在聚会里面有两三个人，两个人讲或者三个人讲，大家轮流讲，其他的人就怎么样，趁势明辨。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他先说话了就当闭口不言，那就不要讲了。你旁边的人坐得了启示了，你就不要讲了。有人说啊，我控制不了圣灵在我的身上，非讲完不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说保罗说的就错了，那他就对了。也就是说能留来，旁边人得了启示，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了，需要他做一个见证了。那么我现在在讲，我自己就主动的停下来了。有人说我控制不了自己，你看保罗马上讲了一句话，32节，先知的灵也是怎么样，是顺服先知的。顺服先知就是先知的自由意志可以控制圣灵的感动啊。这个在我们聚会的在基督徒的一个经历里面，这是非常实际的。我就举个例来讲，好多次我参加这个本饼聚会也好，好像本饼聚会，我我自己参加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我要挑一首诗歌，那么我就在那里犹豫，挑好还是不挑好，当时自己有个人的考虑了，就没有挑。结果我没有挑，马上另外一个姊妹就把这首诗歌挑出来，就是我要挑这个诗歌挑出来。有的时候在本饼聚会，我要想做一个祷告，圣灵就给我话，好像我要祷告，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里面都有了。 但是我控压制我自己不祷告出来，我可以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我就不讲好了。结果另外一个弟兄祷告出来，他说祷告的话完全是我要说的话，一模一样。你看这个是圣灵在哪里运行，圣灵的工作。而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讲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什么叫先知的灵？这里的先知不是巴兰那种先知，就是在聚会的里面有一个人，他能够有做先知讲道，圣灵在他身上要他讲，那么讲到没有话了你就不要讲了。如果圣灵只让你做一个见证，见证完了就不要讲了，就是怕有的人他讲起兴趣来了，讲了继续讲继续讲，讲到后面都不是圣灵的话了。为什么？圣灵是要另外一个人讲了。好了，这一个就是尊重圣灵，这个才是这种聚会啊，叫做运用恩赐的聚会啊，这种聚会是非常宝贵，宝贵是非常宝贵，就是我们都在这里学了啊。所以保罗说，你说说方言也是两三个人能够说，讲说先知讲道也是两个或者三个，其余就圣事明辨，让圣灵来带领，带领你你就讲。所以像我们现在这种聚会，一个人讲道理，
那就不是应用恩赐的，
不是应用恩赐，
另外一种。
哎，先知讲道，比方说，就是我们没有这种聚会，现在我们就应该有这种运用恩赐的聚会。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运用恩赐的聚会，应该有这种聚会出来，这是符合圣经的。现在我们这种就叫信息聚会，对不对？信息聚会一个人讲到底。那么这个主日呢，就是中国福音教会要请我到他那里去，但是我每一次去他们就给我规定了时间45分钟，多一点都可以，你就把45分钟讲完。好，这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传信息的聚会。
传信息
的聚会有没有？在圣经里头也有，但是现在我们就用传信息的聚会来代替了恩赐的聚会，代替了恩赐的聚会啊，这就不对了，应该有恩赐的聚会。所以保罗说个人又有诗歌，个人有祷告，个人有，应该有这种聚会出来，好不好？好，那么我主要说到这里，就是说到先知的灵一定是顺服先知的。所以现在在巴勒身上，巴兰身上，他虽然是一个先知，神有灵在他身上工作，但是他不听神的话，他完全可以拒绝，啊，拒绝的。所以，请我们再读《民数记》22章。因为巴兰拣选了一个不是神的最好的旨意，他要自己去了。所以第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他就和他一起去了。现在我们读22节，神因他去就乏了路，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并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车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已经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知道今日所骑的驴吗？我树上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你看见了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你如果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勒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希望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勒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勒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那我们要看这里，巴勒就可以问主啊，有的人就说了，神你不是要他去吗？你为什么又发怒啊？对不对？又在阻挡他了。他你同意他去的吗？那么我们就要另外问一句了，神原本并没有同意他去的，是他自己行事太偏僻了。偏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三十二节，就是做坏事，在神面前事情是坏的，他的心是坏的，神所以要抵挡他，神就一直说话要他不去，因为他要去，神就要他，就同意他去了，允许他去了，他就抓住神第二次的允许，看到没有？他为什么不去抓第一次的允许啊？所以说，哎呀，神你要他去，神对，神是让你去，这是允许的旨意，不是最好的旨意，所以神就发怒了，我的最好的旨意你不要，你就是要偏僻，要自己去，神就对他发怒，因为神对他发怒。在路上神就要管教他，这是神的管教，就借助这个驴，让驴看见神，使他骑到这个驴左右路都断了，没有办法走了，本来还可以靠走，神如果神的使者站在右边，这个驴还可以往左边让开走，神到左边他还可以往右边，现在找到一个狭窄处，把这个驴逼到一个狭窄处去了，路都没有了，巴勒的脚也挤伤了，巴勒又没有看见神的使者，就拼命打这个驴。这个给我们基督徒看见一件事情啊，这就是环境啊。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你住错了，神就给你们安排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不是神的旨意，告诉你神在那里管教你，左行也不行，右行也不行，可能神就在那里拦住你了。但是神在那里拦住你，就借着环境，这个巴兰的驴就是一个环境，不但巴兰的驴是一个环境，这个巴兰不懂，他要打他的驴，结果神使巴兰的驴说话了，巴兰的驴说人话了。那么也就是说，神会借着我们的环境对我们说话，但是你要知道，神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那就像巴兰最后看见神的使者一样，那是眼睛要明亮，绝对不是巴兰这种情况，巴兰后面眼睛里明亮了，没有明亮以前他是发脾气，你看到没有？他在动怒，他在打他的环境，打他的驴啊，他对他的环境不满意，但是眼睛明亮了，他就知道这是神在哪里说。所以有的基督徒在做一件事，他就来问我们蒋弟兄，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做那件事，这也做能不能够做，不是别人给你能够决定的，你一定要眼睛开开，看见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巴兰最后是开了眼睛，看见了神的使者在那里，神的使者也责备他了，神出来抵挡他，最后神说神留他存活，神也允许他去，不过告诉他，你拣选的这条路不是神最好的旨意，你可以走这条路。好，巴兰就随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像三十一节那里，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看见，在我们环境里面，神在那里做主，神在那里管理我们。 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你落在神的管教里面，我们就自由顺服，自由顺服。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不清楚神的旨意，我们还有一个榜样，那个就是保罗的榜样啊，保罗的榜样。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保罗有一根刺在身上，因为他启示太大了，神怕他骄傲，就有一个刺，这个是从撒旦的参与要攻击他，身上有一个刺当然不好了，保罗希望把这个刺赶快拿掉，所以他就第一次去祷告，神没有听他祷告，哎呀，这个刺还没有掉，好像也不顺利，还在身上。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这个刺还没有拿掉，但是保罗啊，他还没有死心，祷告了两次还没有死心，现在他又来祷告第三次，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围着这件事情祷告几次啊？三次求告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用保罗的这个榜样，如果你求一件事情你想去做，好像第一次不顺利，你就要注意祷告了，主啊，这到底是不是你的旨意？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让我明白吧。好，你再做第二次，第二次好像也不明白，也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你还可以祷告第三次，看到没有？保罗不是祷告第三次吗？三这个数字我们说过是神的数字，所以我们可以祷告三次。请你原谅我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头，可能第三次神就答应了，保罗是没有答应啊，保罗第三次是没有答应，可能别的基督徒神也许就答应了，因为有的时候神不一定就是要借这个环境来管教你，或者说你错了。神有的时候你有一个要求，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三次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觉得都还有难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看是不是神在那里试炼你的信心了、啊。啊，也许神在试炼你，好，你还可以祷告第三次。如果第三次你很清楚了，你就不要再祷告了。好，我想这是一个榜样，但是这一种要学榜样，保罗这个榜样，你这个人一定在神的面前要很清楚，每一件事情你就要好好的祷告，不是马马虎虎，你想做我就去做，想办我就去办，不是这个意思，你先祷告，祷告完了看神怎么带领，这里可以有三次的祷告，到第三次保罗神对保罗说话了，好，保罗说话。好，我想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应该怎么做，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寻求神 的旨意，生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有的时候神也允许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也允许的，但是这个允许的旨意我们要注意，绝对不能是犯罪的事情，绝对不能是犯罪的事情。如果你要想倾向的是犯罪的，巴兰他是贪爱不义的工价，有的时候很明显的罪在我们的身上，你连祷告都不要祷告了，因为那是罪嘛。所以有的基督徒因为贪财，在香港有六合彩，他买彩票的时候，主啊保守我中头彩，那么你就告诉他，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百分之百是不会保佑你中头彩，因为你的心就不对嘛，这是犯罪的事情。如果一个犯罪的事情明明摆在你面前，主啊我保守我去，不要出问题啊，如果你是基督徒，是要管教你，绝对出问题，神管教绝对出问题。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求主，我们都是在这里学功课啊，在属灵的功课里面，我们在这里学路到底怎么走啊。巴兰这里要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路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只能读到这里了啊。对了，现在我们要请读民数记第22章。从36节开始读，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亚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伦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积极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的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弗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黎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我们上次读了，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巴勒是什么人呢？是摩亚的一个王，因为他害怕以色列人，所以他就请这个先知巴兰到他摩亚地区，一边咒诅以色列人，他想借助巴兰的力量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他就可以把以色列人打败。神是不许巴兰去，但是巴兰定义要去，这是上次我们读的，最后神也允许他去，他就去了。那么今天36节，就是巴勒听见巴兰来了，他就到摩亚的京城去迎接他。这个城市在边界上，在亚伦河旁。那么见了面，他就和他谈，他不是我是积极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也就是说巴勒很急啊，以色列人已经来了啊，万一打起仗怎么办？我两次找人去找你，你都不来，而且也告诉他，我岂不能是你的尊荣吗？你到我这里来，我是王，我可以给你尊荣。先知应该是照着神的话来讲，如果先知有什么尊荣，是神使他的尊荣，而不是人使他的尊荣。啊，巴兰就讲了，我不能随便说什么，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为什么他现在能够说这句话？你什么话，你才能说什么话？ 我没有给你的话你不能讲，神警告过他，所以他就说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看巴兰啊，巴勒就招待巴兰，然后就四十一节到了早晨，那看到他们住了一夜，到早晨了，巴勒领巴兰到巴黎的高处，巴黎的高处，巴黎不是一个地方，巴黎是西顿人的神。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这里是说到亚哈，以色列王有一个王叫做亚哈，你看第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巴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据了西顿王杰巴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黎。好，巴黎是一个西顿的神，西顿的神，他领他到巴黎的高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山上，那里有一个拜敬拜巴黎的地方，所以就叫巴黎的高处，应该到那里去。而我们一定要知道西顿是地中海边的一个城市，当时是一个民族，他们是拜巴黎的，拜巴黎的。他就领他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高，他就可以看见以色列营的边界，因为他要咒诅以色列人，就让他去那个高的地方去看以色列人，就是巴黎的高处。好，这是二十二章，就记二十二章，民数记二十二章就记载到他把他领到巴黎的高处去看了。现在我们读二十三章，民数记的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祭坛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以近光的高处，神迎接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兰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兰那里，见到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这里他们现在是在巴黎的高处。巴兰是先知，就对摩押王讲，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坛就是先祭的地方啊，每一座坛上面要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要请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坛不是以色列人的坛啊，不是以色列人在会幕里面他们向神献祭的坛，不是的。这个坛很可能 是向巴黎献祭的办法，向巴黎，因为在巴黎的高处，很可能是向巴黎献祭。那么巴勒就租了七座坛，在这个地方是巴南让他租坛。租坛的目的，他们租坛的目的就是第三节，巴南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从巴勒啊，要巴勒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咒诅以色列人，这是巴勒的目的，要咒诅以色列人。因为要咒诅，巴勒就喊你就筑坛嘛，把坛筑了，然后神对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当然巴兰是希望神借着献祭的事情允许他们去咒诅以色列人。如果巴兰不愿意咒诅以色列人，他马上就应该拒绝了。第一个，他去都不要去，他一定要去，他去了，去了现在他就用筑坛献祭的办法向神迎接他。这一种做法看来不是以色列人的神启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做法，这一种是外邦人的做法，因为巴兰是一个外邦的人，外邦人。这种办法也是叫做法术啊，等等我们会读，它是叫做法术。你看呢，我们读二十三节，这一章的二十三节，但没有法术可以看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法术和占卜，占卜就是抽签摇签的办法，摇出来。法术这个字的意思，那意思就是用人的办法采取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就有点像魔术的那种仪式啊，要总是要做给你看，筑七座坛，采取一种中外邦的宗教的仪式，这就叫法术。那现在我们看，他们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神就对巴兰讲了啊，就说你要如此如此说。所以到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看来这个巴兰啊，他是四次都是用诗歌，他不是说话啊，这里是诗歌。他在那里，我想外邦的都是有种说话那种先知啊，或者占卜的有种声音啊，好像是一种特别的声音，也许像诗歌的这种声音啊，他在那作诗了。巴勒引我出亚南，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辱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神警告他要怎样讲，一直不能咒诅以色列人。我想这些话是这样告诉他，就是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巴兰就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万民一样，你可以咒诅的，不能随便咒诅。那么这里有一个告诉我们，第七节 巴勒引我出亚南，摩押王引我出东山。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啊有一个地图啊，请大家再一次发给大家的一个地图。我现在在这个上面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亚南在什么地方啊？这就是啊，这个地方是亚南。你看我画了两个方块，上面是一个亚，下面就是南。啊，这是亚，这是南，这是亚南。亚南呢，在当时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那么有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从摩押，那么摩押在哪里呢？摩押在下面，现在摩押的这个平原在这里，亚南是在上面。出亚南呢，他是看到宝，这个巴南很可能是亚南这个地方的人，但是他们刀上呢是从哪里刀上呢？是在大河边啊，我们上一次读是在大河边，现在我们在读大河，就是这一条河，这条河，这条河，你们看啊，我们这个地图上写的是幼发拉底河，啊，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那个时候叫做大河。那么幼发拉底河就是巴比伦啊，原来的巴比伦，也是现代的伊拉克，啊，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是亚南这个地方的人，那么这个地方啊，是在东方。啊，是在东边，他把它东边喊到下面来了，所以叫出东山。那么亚南的地方不是说只有这么大，很可能有这么这些地方都是亚南，啊，很可能这都是亚南。所以他到底在哪一个地方？啊，这个地图上现在没有办法，很多地名没有办法是去考证它，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说引他出亚南，出东山，啊，就是这个。那么现在到摩押地来，那么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在哪里呢？巴勒斯坦就在这个地方，很小一个地方，在这里啊，这个地图是很小的。好，好，那我们知道啊，大河是在这里，就是幼发拉底河。那现在请我们把民数记22章第五节，我们读民数记22章第五节。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儿子巴南本乡来。亚南再往北边走一点，东北走一点，那就是大河了。他的家乡就在那里，所以他从东方东北方把他请来，请到摩押这一块地来，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第一次七节到十节，他这首诗歌里面并没有咒诅以色列人，而实质他还在那里讲耶和华没有辱骂的，我岂能辱骂吗？耶和华没有咒诅的，我能够咒诅吗？而且讲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十分之一？好了，这是没有咒诅了，好像在这里是抬高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他不是，是独居的名。最后他就讲，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忠而忠。巴勒就听见巴兰讲了，他还想我是做一人了。好，但是第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好，现在我们读十三节， 啊，寻凶清德，好吧？这是十三节哈，十三节、十四节，请你读到十五节。
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
不是
二十三章，
十三节，二十
三节，繁体版
哦，应该
繁体版上面很多字不认识。
哦，不认识哈。好的。
十三节读到了十五节。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比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在那边去迎接耶和华。”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他就把他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想能够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刚刚我们是看见以色列的营界，现在要看那个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就是三节。他就有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叫做索非田。到了上了那个比斯加山顶，就是更高的一个山顶了，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这里又是一次的出法术了。十五节，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那么巴勒因为是献的祭，巴兰要借着这个祭物去迎接耶和华，所以他就离开他。十六节，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这里我们看见是耶和华也临到他那里。我们二十三章的第四节第一次是神应见巴兰啊，应见巴兰，这一次是神临到那里，到巴兰那里将话就传给他。那么他回到巴兰那里以后，十八节他就又作诗了，又是一个诗歌了。他说：“巴勒，你起来听，希伯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主府，也称赐福，只是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业，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但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认记雅各，就是认记以色列所。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大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狮，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贪污。那么这一句话是神要巴兰说的。那么这一句话的里面，第一点是说雅各中没有罪业，也没有见雅各中有奸恶。那么意思你不能咒诅他，有罪的人你才能去咒诅他，他没有罪，你怎么咒诅他呢？这个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罪，这个是说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是一种独居的民，他们有罪，他们神能够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燔祭，所以神看他们就是没有罪，也没有奸恶，所以他神不会咒诅他们，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耶和华他的神，二十一节，和他同在，神是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在那里欢呼他们的王。另外就是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那是很大的力量，就说力量来讲好像是野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而且下面又讲二十四节，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母狮和公狮是狮里面，就是在兽里面的王，兽中之王，就是没有一个兽能够敌过他，他是兽中之王。所以他如果不吃野食，不喝被上之子血，绝不躺卧，就是他现在已经准备了，好像母狮，母狮蹲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要准备起来抓猎物了，像公狮，公狮一挺身就要往前面去扑捉猎物了，所以他现在是准备要和你打仗了啊，没有一个人能敌得过他。这是他的第二次的诗歌。现在二十五节，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把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遵行吗？巴勒看见巴兰两次都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给他祝福，所以他就讲啊，你既然不咒诅他，你也不要祝福他嘛，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好像都在祝福他。二十七节，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又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去了。巴勒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去，又到另外一座山顶可以往下面看。巴勒又跟着他去了，你看这个明明是三次足坛，就是要他去咒诅，这一次啊他又去了啊。巴兰的意思就是想借助先祭和他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神不咒诅吧，也许啊你看我献了那么多牛献了羊了啊，那么神你是不是能够改变你的旨意，现在你来咒诅咒诅以色列人嘛，啊，这是巴兰的目的。二十九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做七柱坛，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在巴兰的化形，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好了，这是第三次又出坛。我们看得很明显，巴勒的目的就是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没有拒绝巴勒，反而还要他出坛，要跟着他去咒诅，但是神不许他咒诅，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啊。现在就换一个地方，现在我们读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不求法术的意思就是说他就不再像前几次等去迎接耶和华，你看到没有，前两次他说我要去迎接神，他没有，他是却面向旷野。第二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来说。这一次神耶和华没有迎接到了，看来他所说的法术，一个是献祭，一个他还要祷告求神来救他，可能这一次祷告他都不祷告，他就全面向旷野，很可能他要用自己的话来咒诅以色列人，很可能，你看他是面向旷野了。 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在这个时候啊，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了，神不许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被诅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辅导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篷何其华丽，如结连的山谷，如河边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整兴。神领他出埃及，他是否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噬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头他们，他真如公狮，恶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咒诅。这里我们要注意，这是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所以他这些话就是神的灵感动他，让他说出来。本来他是面向旷野，他不求法术，不像前两次啊，想借助他的祷告祈求神能不能够转变神的心意。他看见神两次都不转变，这一次他就改变了，所以特别说他不去求法术了。但是这个时候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神不许他自己去说这些话。那么这里头我们就看见他完全是给以色列人祝福了。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就阻止你不得尊荣。现在这个巴勒就拒绝他了，因为三次你都不咒诅以色列人，我请你来做什么？那意思还有个尊荣在，大尊荣在引诱你，你都不要，好吧，那你就回去吧。他拒绝他。十二节，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臣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他的本心还不是这个本心，他的本心是很想得尊荣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允许他咒诅啊，所以现在他能够，但是没有咒诅，所以他就能够说这样的话了。所以这就是心口不合的一个人，心里想了一套，他说的又是一套，因为神拦阻了他了，管住了他的嘴巴了，他没有办法。好，现在第十四节，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名日后要怎样带你的名，他就提起诗歌来。这一次诗歌不需要筑坛了，没有筑七座坛，不献牛，不弄法术啊，我想这些诗歌里面后面的这个诗歌实际上是预言啊，是预言。十五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被诅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不辅导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世，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除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出灭城中的狱民。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摩押的后果，打破摩押的四角。我们曾经说过，角的意思就是力量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要打破，所以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心要出于雅各。心 是代表光的意思啊，心是代表光。那么有一个心要出于雅各，那么我们就是从代表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代表在雅各里面将有一位王要出来，有一个王要兴起来，有一个杖要兴于以色列，杖就是击打列国的这个杖要兴起来，这一个要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十八节，他必得以东为业，基业，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地在哪里？就是西尔，啊，就是以东的地，就是西尔。雅各不是有一个哥哥叫以扫吗？啊，以扫又叫以东啊，好吧，他这个地方他要得他，这个他所讲的预言呢、啊，啊，的确后来他是得到这个地方。哎，神不要他得他。这样绕道他就绕道走了，但是后来啊以东又要去打他啊，就是他不打他就没有这场事情了。这十九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出灭城中的渔民。有一位要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我想这就是这都基督讲啊，基督讲。二十节，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成人。”亚玛利是谁呢？亚玛利是一种民族。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亚玛利人曾经被以色列人打败，啊，被以色列人打败。那么这个打败亚玛利人是在出埃及记，你们记得出埃及记，他们出来以后啊，摩西要举着两只手，记得那一次啊，而且神说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么现在看来，亚玛利人比终必成人。如果我们以后读撒母耳记，我们就看以色列人有一个王叫做扫罗，甚至要他灭亚玛利王，他不去灭他啊，他没有灭，最后是撒母耳啊把他解决了。那么所以这是在讲预言，他终必成人。二十一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基尼也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他的地是神要允许给以色列人的基尼族。好，那么这里亚述最后把他掳去，这里就说亚述这个国家要兴起来，是要兴起亚述啊。二十三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的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而来，苦害亚述，苦害西北，他也必至成。从基提而来的，这就是罗马，也就是说罗马帝国要兴起来啊。基提是指的罗马。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见有几个，它是几个预言，都是神要他讲的。一个就是亚述要吸起来，亚述要把基尼都掳去，亚述是一个帝国，他要吸起来。然后这里没有说到巴比伦，以后巴比伦也要兴起来，但是最后他说到基提啊，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读一点先知书，请我们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经文读11章30节但以理书11章30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赶而回，又要老恨圣月，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月的人。好，这一个是指说罗马帝国要兴起来，所以他是从基提这里来。基提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属于罗马，这个地方基提是很多海岛，在我们新约里面就叫它说居比路啊，地中海里面的岛叫居比路。哎，他那里人都是靠海战打仗，所以战船来。那么他这里今天我们读民数记啊，实际上这都是预言，知道有一个亚述这个国要兴起来，罗马帝国要兴起来，然后他要把亚述把它灭掉，最后罗马也要灭亡，所以现在罗马也没有了，所以他也必自沉沦，苦害西白。今天我们读的这个24节，西白是谁呢？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看，西白就是应该是说以色列人的祖先，他是西白，西白来这个字就从西白来的，所以苦害西北也就是苦害以色列人啊，罗马人要苦害以色列人啊，罗马帝国我们也看啊，他以后要统治以色列，最后罗马帝国要灭亡啊，我们知道现在罗马帝国已经没有了，自从基提成立啊，所以他这里说的是预言，就是以色列人要打败摩押，要打败以东，要得他们的地。本来摩押这个地方甚至不要他得他的地的，对不对？这是摩押王巴勒要来咒诅他嘛。好，最后摩押这个地也要被以色列人得到。好，亚玛利他也预言了。好，我想这里就是从23章和24章，就是巴南有4次4个求法术想来咒诅以色列人，最后神禁止了他，最后神的灵还临到他的身上了，神不只是对他说话了，神的灵来管住他了，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神不允许他咒诅。好，现在我们要读第25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那是悬挂起来就是杀掉了，才把他裹身体挂起来，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黎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既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 并叫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吃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第十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既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是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月赐给他，这月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月，因为神有祭血的心，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做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引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世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世上用诡计诱惑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那么这里我们看25章，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在一个地方叫斯廷，这个地方就是摩亚的一个地方，他们在摩亚地，他们和摩亚女子行淫乱了，行淫乱，这里面也包括米甸女人。你看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到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那么摩亚和米甸他们是联合的，请我们读22章，民数记的22章。第三节，22章第三节，我们读过的啊。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依靠田径，就如牛田径田间的草一样。好，你看摩亚人现在去找米甸人了啊，和他们连起来了。那么你再读第七节，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你看，就是米甸和摩亚都要起来，要巴勒跟听巴勒的话，去要巴兰那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你看，所以你看从22章，米甸和摩亚是连在一起了，啊，他们联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25章，米甸的女人和摩亚的女人就来引诱以色列人，而且引诱到他们的族长里面去，族长。所以神在那里告诉他，第四节，25章的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这些族长都犯罪了，这是很厉害。那么为什么他们犯罪呢？这是为什么他们会犯这个罪呢？请我们读民数记31章。16节，民数记31章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好了。